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一节至到第四节，个题目系牧师，你的名字是矛盾人。喺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是呼召我们作为天国的祭司，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究竟你摆我们在今天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这个家庭是什么意思。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告、安慰、督责、挑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一次，另一间教会咧就约我哋教会咧举行一场篮球友谊赛。我哋教会多数系文弱书生，可以出赛嘅咧系极之有限。于是我呢一个嘅尿化咧，竟然间做起先锋嚟。球赛争持得非常激烈，最后三分钟打成平手。啊！就喺呢个时候，我有机会抢咗个波，预备咧下单刀直上。点不知就喺呢个时候，球证哔一声，我以为梗系罚对方犯规啦，系嘛？于是我哋攞咗个波去个罚球点嗰度射罚球啦。哈，点不知个球证就话唔系对方犯规啊，系我犯规啊！嗱，球证系对方教会个弟兄，我直头觉得佢系贴偏袒啦，我啲唔信条气啊，于是就用力将个波掟喺地下，哔哨子一声。技术性犯规，多罚一球，我哋教会嘅球队咧就以三分饮恨输咗啦。输喺我身上，或者讲得正确啲，系输喺球证嘅身上。哇！我条气就好唔顺啦。打完波之后咧，对方有个球员系我认识一位弟兄，拍我膊头啊，牧师，你今日打得好勇喎！哇，听起上嚟好刺耳，又有啲羞愧啊。佢之所谓勇咧，其实系，喂，牧师，你今日打矛波喎，我心里面觉得好内疚。点解我身为牧师喺球赛当中都失去见证，竟然之间打矛波？但内心一想，别人犯规我受罚，呢啲判决系好唔公平噶，罚都有火啦。唔通我被软罚就要笑笑口噬噬话系对唔住对唔住吓？唔通做牧师就可以抑制我嘅七情六欲，去扮演一个圣人牧师的角色？究竟我要做一个有血有肉、有软弱、有七情六欲的苏永瑞，抑或做一个没有软弱、没有性情、打波远被人冤枉罚都要笑口噬噬的一个苏牧师呢？我为到这个问题困扰我几日，最后忍不住就问我的同工，他们异口同声都说，哦，我希望你做有人性的苏 Sir， 不是没有人性的苏牧师。其实做牧师这行都很矛盾啊。有时我问弟兄姊妹，喂，你觉得牧师是怎样啊？你对牧师的形象怎样啊？我得到一连串非常有趣的答案。有些话牧师好神圣啊，好庄严啊，一只手揸住圣经，一只手就同人握手，好似饮完酒送客一样啊。哇，原来有些人呢对牧师有这样的形象啊。有一个讲得仲有趣啊。哇，牧师啊，嫁牧师是最安全，包冇走私。有另外一话，牧师呢，哦，好似高人一等喎，好难接受喎。有个就话，牧师神圣嘅，唔会有错嘅，让你信佢啦。咁我对佢话，唔系啊，牧师都系一个软弱嘅罪人啊。当我软弱嘅时候，心里面都浮现一啲走私嘅念头啊。佢哋嗱嗱声话，嘿，苏牧师，你唔好开玩笑啦，你即系你唔使客气喎，唔使咁谦卑喎。我一时哑口无言啊，无言以对啊。所以有人称牧师叫做受身嘅圣人，我哋系受身去做一个圣人。有多人甚至非信徒咧，都对牧师有一种嘅期望喺里边嘅，因为你系牧师啊，所以你应该要神圣一啲嘅啊，你系受身做个圣人。但系其实呢个系大错特错，牧师一样有软弱，有犯错，有跌倒啊。这些期望呢，是迫使牧师扮演一个 超级圣人的角色，渐渐就成为了一个法利赛人，做戏咁做，毫无人性。William Hume 是一个巡道会很出名的牧师，他用三个字形容一个牧师和会众的关系，这三个字都是英文字来的，一个叫做 idolize， 一个叫做 tantalize， 第三个叫 scandalize。 那什么叫做 idolize 呢？一个牧师初初去一间教会侍奉的时候，大多数的会众对他是大圣人那般，没有瑕疵，没有错误的，好像神明一样的。尤其是上一个任牧师和你关系不好，现在这个新任牧师上场，他就当是一个 Rambo 一样，神明一样来拯救我们的。所以这段期间就是蜜月期间，当正偶像这样拜他，耐了就开始 tantalize 了。 tantalize 这个英文字呢，是来自一个希腊的神话，有一个神叫 Tantalus， 被天神责罚降在阴间。哇，好肚饿，好肚饿，忽然在面前里面，哇，美酒佳肴，他就想伸手拿来吃了，正在伸手拿来的时候不见了。所以这个字叫 to tantalize 呢，是一种玩弄的手法。会众不是不晓得牧师都是凡人，但他仍然要求牧师扮演一个非凡人的角色，他们的期望是永远都达不到的。Tantalize。最后当他发觉牧师都是凡人，就失去了他们的尊重，他们的崇拜。于是闲言闲语在 email 之间，或者在聊天当中，就会 scandalize 了。现在很容易，只是一 click 之隔就可以全世界都知道，原来这个牧师是一个大罪人。其实不单止牧师，我们每个人在某个程度上都是这样，我都是扮演一个强人的角色，做父母在仔女面前又是这样，牧师在 教友面前又是这样，我们在太太面前又是这样，在同事面前又是这样，我们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心底里面知道，我们都晓得我们是很软弱的，何等的渺小，我们何尝不是大罪人，我们何尝不是软弱人，但我们装成一个强人的样式，这些的强人是很痛苦的，而他们的家人，他的子女也都很痛苦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一开始就说了，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不要扮成自己是富足，知道自己一个灵里面是相当贫穷的人，你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乎你的。不单止灵里面贫穷，哀恸的人有福了，不是装成样样都好的，很镇定的，我很神圣的，不是。不单止为了自己软弱认识自己的样，并且为自然哀恸，也又能够温柔，温柔意思是降服，你在上帝面前降服过来，饥渴慕义人有福了。你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名字，不是戴上自己最漂亮的面具，而是看到自己的软弱。那耶稣说这个就是幸福的人。希伯来书 第五章一至四节的信息，大祭司是这样，牧师也都是这样，父母也都是这样，教师也都是这样，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这样。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希伯来书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看牧师的神面，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首先我们看看大祭司何许人也。拉丁文的祭司这个字呢，就叫做 Pontifex，意思是桥梁，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你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换言之，祭司的工作一方面是将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神的启示向人宣讲，叫人认识神，叫人认识神的世界；一方面又代表人向神献上感谢和赎罪祭。所以说他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在犹太教当中， 祭司的制度是一个极完善的制度，他们祭司必须是一个利未人，是亚伦的后裔，他们的专职就在殿里面侍奉，其余各族的人要奉献十分之一来支持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办理属神的事。昔日的祭司就好像今日的牧师一样。当然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我们作为牧师不需要再献祭。耶稣已经成为我们中保和大祭司，做牧师也不需要做一个中保。但昔日的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在某一程度上今天的牧师也都是办理属神的事，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作为一个大祭司，我们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这两个是什么条件呢？第一，是从人间而来；第二，他是被挑选被委派的。因为他是从人间而来，所以有人的软弱、人的挣扎、人的困扰，所以能够体谅其他人。这一点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一点我们就会详细再讲一讲了。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无需自荐自请英雄，他是从人间被挑选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每一个祭司都是要从人间被挑选出来，挑选是被动的，意味着是被神挑选，同第三节的奉派一样，一样是被动的，是神呼召他们做大祭司。这个被选被召的观念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似乎越来越淡忘了。其实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一贯的观念，不但只是大祭司是被委派被召，牧师一样是被召被委派，所有信徒都是被召被委派。今天我们同一间教会里面侍奉，不是偶然的，神呼召我们来到不是偶然的，是有目的的。我们会问神，你想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在今天三藩市，不是偶然的，是被召的。今天在你的工作岗位，今天在你的家庭里面，不是只是去捱世界的，是上帝呼召你的。所以英文的职业这个字是 vocation，就是被召的意思，是神拣选你做教师、做社工、做家庭主妇、做护士、做牧师或者做三行。无论如何，这个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不是你的喜好，不是你的兴趣那么简单，是从人间被挑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信念，就一定有问题了。神呼召我们选上这个大祭司做些什么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两个答案。第一，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简单来说是将人带到神面前，不是叫人跟随他，不是叫人去拜他，他只不过是一个道管来的，他只不过是一个 channel 来的，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不记住，他不是单只是讲到祭司，其实牧师一样都是这样的，是神和人之间那个桥梁，有神面有人面，他和神的关系是决定了他胜不胜任做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一个牧师叫 AJ Gossip 就这样对他的神学生说，他说我们做信徒的花了不少时候做工打理其他事务，而你们呢能够专心在隐密之处同神相交，以至星期日可以将你们从神领受与我们分享，这个只是一个大的权利。但可惜今天很多做传道人的往往是本末倒置，我们本来是奉差派去办理属神的事，但不少的传道人太忙于开会筹款搞活动搞旅行搞生日会搞行政搞政治，每日付出好少好少时间去祈祷，好少时间去读圣经。这样我想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做到一个神所喜悦的牧师或者祭司呢？或者今天的社会里面很重视效率，去祈祷不是那么有效率，去灵修、去默想、去退休不够实际的，不如你曝光多一点，于是我们就本末倒置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做传道人一个大问题。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属神是什么事呢？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这个就是诗歌篇和现代中译本的翻译。礼物是指不流血的供物，祭物是指流血的供物。在旧约一切的供物，无论是流血或者不流血，都是指向一样东西的，只有一个目的的，不是为了我们够虔诚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表现我们哇我几热心我这样做，不是。我们之所以献上礼物，是因为为我们的罪而献上，无论是流血或者不流血的，都是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作为祭司，要人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才带领人去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罪献上祭物。无论是流血的不流血的，都是为罪而献上。就好像撒母耳记所说，神所看重的不是献上什么燔祭，而是忧伤痛悔的心。诗篇五十三篇也都这样说，神不看重什么燔祭，而所看重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作为一个祭司，作为一个牧师，最大的目的是叫人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肯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这个就是牧师的神面。我记得我在 Princeton 一间教会义务侍奉的时候，有一个会友散会之后来我家，他很坦白就跟我说，他说我一个星期至星期星期一至星期六，你知道很多压力，难得去到星期日，想去到礼拜堂休息一下，听你令我舒舒服服的信息讲下笑令到我呢是有一段的安详欢笑的时候，但你在讲台又向我们挑战，又讲出我们的罪，令到我非常不安，所以我不喜欢你讲道，不如你讲一些令我们舒服一点的信息。我就跟他说，弟兄恭喜你，叫你不安的不是我的话，不是我所讲的道，是神的话，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我的目的只不过是讲一些，我的目的不是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说话，而是讲一些人家需要听的说话，或者这些话不容易入耳，但这个正是牧师要做的工作。神的也牧师的神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牧师的人面。第二节至第三节，第二节至第三节的讲法，他能体恤那愚蒙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没错，祭司牧师都是办理属神的事，这些是属于神面的一方面。但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他们就是圣人，非也。牧师和祭司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大罪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三个字去形容祭司和百姓，第三句话是为软弱所困，跟着呢他又讲到话是愚昧和迷失。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叫被软弱所困。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祭司是被软弱所困。困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perikemai。 perikemai 这个字呢，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呢，只是出现过两次而已，一次在这边，另外一次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很有趣，它说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这个围着这个字呢，就跟这里所困的困字呢是一样，这个字来的。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包围了， Perry 啊， Perry 英文的 Perry 都是这样的，希腊文呢 Perry 就是包围了。这个字不单只是围着，天主教的诗歌译本亦做纠缠，我们都是被一些的软弱纠缠住、困扰住。什么是软弱？通常指德性上的软弱这个字呢几乎同个罪是同义词的。我们一样被很多人性的软弱、败坏、困扰住，包括性的引诱、贪念、不洁的思想、嫉妒、怒气，整天在纠缠住。 就好似保罗喺哥林喺呢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话：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做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想做嘅恶反而去做，我想做嘅善却不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更加体验到呢个内心嘅征战。另外啊，希伯来书个作者又形容我哋系愚昧迷失嘅人。原文咧喺呢两个字之前只有一个冠词啫，即系一个 the 字吓，即系话唔系两批人，而系一批人。而一批人系有两个特性，呢、这个特性就系愚昧同埋迷失。愚蒙即系解无知嘅，吓希腊文嘅 noel 吓，褒盲称为唔识自己嘅蒙查查嘅，连自己系边个都唔知嘅。失迷即系迷误啊！当然呢个并唔系指佢啊，并唔系指嗰啲啦。啊！嗰啲人咧就走失路咁嘅意思，而系讲佢无知犯错，走离偏离真路。呢个系从一个 figurative 嚟睇嘅。佢话我哋就系啲咁嘅人啦，事实上都系咁样。我有一个朋友，佢一间公司同老板做喺纽约嘅，有一日同个纽约个老啊个公司嘅老板咧就啊嗌咗交，佢就好唔开心。第二日想想都是自己需要跟老板嗌交，第二日翻工就翻去道歉了，大家和好了，他又很开心啊，好像为主做了个见证了。于是就放工就回来，在门口不知道哪里人拿了一本 Playboy Magazine， 他又拿来翻去看一看，一本色情的刊物，一看就看了整个钟头。他后来说到，我正是好似好啊，好熟练咁翻屋企，觉得神帮咗我打胜一场仗。点不知一见到呢本色情刊物，我就衰咗。我系咁愚昧迷失为罪所困嘅一群。今日我哋嘅问题唔系我哋吓唔能够接受自己啊，哇点解我唔够叻啊咩？而是我们发觉我们是一些很软弱被困的罪人。我们装假，但我们不是去面对。我们装假自己是一个圣人。装假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变成了摩登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正因为是我们是祭司，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就因为我们有软弱和挣扎，所以我能够体谅那些愚昧和失迷的人。他不是不认识人间烟火，他不是一个神圣到不似人的人，他不是一个神圣到高不可攀的人，他都是有罪，他都是有软弱所困的。就因为他是有软弱所困，所以能够体谅那些是被罪恶所困的弟兄。体谅这个字很有趣，体谅这个字在整本圣经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的。 Metriopathia 这个字呢是难以翻译得完全的，英文译做 deal gently， 很温柔的处理。本来意思就是和缓一己的情绪，不要太过过火，不要太过嘈喧巴闭。做 Cephas 形容这个字呢是提多将军在公元69年之后呢，他对待犹太人呢采取一个比较自制和宽大的态度。这个自制和宽大的态度呢就是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是比较宽容体谅，不是苛刻。就好像一个有个牙痛的牙医，去看人剥牙的时候，看人补牙的时候呢，他更加小心处理。因为他经历过，处理得宽容一点。这个告诉你，祭司有一个特色，面对着百姓的愚昧迷失软弱的时候，他一方面不会感到不耐烦，不会感到厌恶，不会轻视，不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他就是一个有软弱的罪人，有挣扎，所以他不能够淡然处理，松容姑息，但亦都唔会同流合污。一方面佢必须约出佢自己嘅愤怒同埋轻看，而 以致他对犯罪者不会过分的严厉，他能够温柔的处理，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立场坚定，一定要处理。这个就是体谅的意思，体谅是不容纵但又同情，他是同情得来又不会没有界限，是一个身同感受的人，但又可以叫人去回转，这个就是温柔。正因为呢，祭司是为罪所困，所以第三节就是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在犹太人的律例里面，每一年到赎罪日的礼仪当中，大祭司首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洁净自己，然后为百姓献上赎罪祭。同样今日我们做侍奉，无论是做诗班的、做主席的、做牧师的、做司事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上帝面前自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求耶稣基督宽恕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去服侍他。这个就是牧师的人面了。最后，牧师是神所呼召。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说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什么人有资格去侍奉呢？什么人有资格去做祭司、做牧师呢？至少我们看到两样东西，他必须体验自己的软弱，以至于能够体谅那些为罪所困的弟兄姊妹。第二，他一定是为神所召，不是自取的。这个大祭司的尊荣，这个所谓尊荣是指个尊贵的地位，也就是指大祭司荣耀的职分，不是自己拿的，不是考牌考回来的，不是好像可以自己读个 PhD 这样找回来的，不是的，是蒙神呼召。就好像亚伦一样，亚伦是蒙神呼召，今日所有服侍的人都是蒙神呼召。在今日的教会，我们似乎忽略了上帝呼召这回事，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去选择的，是我自己选的啊，挺好啊，做这个侍奉挺好 啊，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 自己的兴趣，自己的选的，不是啊，是神的呼召来的啊。你不要以为是我拣择来了这个教会，不要拣择来了这个家庭，拣择做这个份工，不是啊，是神的呼召来的。神委派你在这里，我们会问神你想我做什么，在这样的家庭，在这样的下，在这样的工作岗位，神你想我做什么。当你看到教会的需要，当你投身在教会的时候，你不要想啊，我看牧师做些事、啊、我做义工、啊哎、我都没什么时间、啊、我第时先做。不是啊，是神呼召你啊。问题就是我们怎知神的呼召？第一，这个是内心的呼召，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你为圣灵所动工而感动去接受这个呼召。还有外在的呼召，很多弟兄姊妹都肯定你有这个恩赐，那你愿不愿意踏上这个侍奉的路程呢？今天在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想着教会我只不过是做一个的旁观者，得闲就听一下、啊、然后就给几个钱的奉献。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教会不是只是给你叹的地方，教会是侍奉的地方，是神呼召你到教会里面，彼此成为肢体，一同的侍奉。将你同心低头，我都同我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你是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去服侍你，去向你交代，向你交账。求你就给我们看重你给我们的职分，以致我们更加谦卑在你面前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名求，阿门。